习近平主持会议，被挖在全党面前做检讨，全集的导师发声。俄罗斯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川普让步，农场主人担保可保移民劳工不被遣返。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说，优先主导太空经济以战胜中共。泰国前总理因外交失言被停职，转身闪电复出任泰国文化部长。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据党媒新华社报道，6月30日政治局举行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外界普遍关注的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另一个就被外界忽视。这个会议全名是健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九至四封长效机制进行第21次集体学习。两个会议都由习近平主持。习近平在这次集会学习中提到12次自我革命，有分析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在全党面前做检讨，做好落台的铺垫。自媒体人江峰认为这个是一次政治检讨大会。在中共领导人历年的讲话中，很少有人对自我革命这个字眼用这么大的气力。这个不是强调工作重点，这个是反复提醒自己要悔改。这个不是对下属划红线，这个是在公开承认我搞到烂晒了。江峰仲提到，去年习近平在政治局第15次集体学习时亦提过自我革命，但他讲话中的是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江峰分析，去年习近平讲的这个党要革命主语是组织，今年突然变成我要以身作则，主语是我。习近平讲话口气已经变了，不再是命令的姿态，而是检讨的语气。他已经成为党内一个被监督、被要求交代的人。这篇文章被放在6月30日头版。江峰认为这个是为了讲给全党的一句话，老习要低头了，他不是来革命人家的命，他要先保住自己条命。同时他亦预演了一件事，如果习近平那天真是离场，亦不会令外界感到太突然。另外，独立学者吴造来7月2日在 X 平台亦对中共这场会议解读出下面3条内容。首先，习亲自主持会议，承认了过去的罪过，因之前某议事规则和协调机构冇征询元老同政治局的广泛意见，个人拍板导致决策错误。其次，按照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款规定，协调机构相当于联席会议，不同派系离退元老都有发言权，特别是正国级元老的意见。最后有了制度，习近平认为就不再会犯错了，以此换取刘江代退的可能。吴造来特别说明，这个是为了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做准备。另外，7月4日，自媒体人老登据称得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导师刘美勋教授寄来的来信，信中质疑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不是亲力亲为，发出学术总比权力干预的感觉。信中仲痛斥时弊，直指中共目前面临多种问题，政治体制内腐败严重，官场晋升依赖血缘、裙带和站队，高压反腐败、反加剧贪污和不信任，信息不透明，防火墙隔离导致社会信任崩溃，维稳经费浪费公共财政，政府公信力丧失。信中更痛斥人口失踪和拐卖问题已经从妇女小朋友扩展至青壮年，公安系统因考核压力不愿立案，中共的信仰已经是唯物质主义和拜金教，权力崇拜深入社会基因，人性黑暗被放大，缺乏向善的信仰。信中仲提出多项改革建议，主要包括解除互联网管制，分阶段做到新闻和言论自由，私有化地方媒体，经济上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 通过股份制改造或出售给民营企业，放宽外资在金融、能源、通讯等领域的准入限制，接轨国际监管，政治上在省市级推广普选制度，模仿部分西方模式，达到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和政府财政透明，降低社会内耗。另外，公安系统应重视人口失踪问题，通过技术方法，例如生物特征扫描加强追查，挽救百姓生命。截至目前，清华大学尚未就刘教授言论作出回应，而这封公开信的真实性亦尚无法由独立渠道核实。不过在外界普遍关注习近平是否失去权力的目前，这一篇据称是习近平的博士生导师刘美勋教授的爆料，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有网友表示，如果真的做到信中所讲的建议，中共亦就不存在了。俄罗斯外交部7月3日宣布，已正式接收由塔利班政府任命的新任阿富汗驻俄罗斯大使递交的国书，这个亦标志着自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以来，俄罗斯成为全球首个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当日在声明中表示，欢迎阿富汗新任大使哈桑上任，并说两国的能源、交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俄罗斯强调，此举将推动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包括加强反恐、安全和人道援助领域的合作。塔利班外长穆塔基称赞莫斯科的决定是勇敢之举。塔利班当日在驻莫斯科大使馆首次升起他的政权所使用的新国旗。俄罗斯这一罕见的外交举动亦引发网络热烈讨论。 X 平台不少网友表示，中共先是第一个承认塔利班的。还有网友说，普京宁愿滥炒和世界文明为敌，中共还未敢正式承认阿富汗塔利班，只是代办级别。事实上，俄罗斯早在今年4月就已将塔利班从极端组织名单中移除，并在去年的喀布尔建设贸易代表处。普京亦曾将塔利班称为反恐盟友，显示双方关系持续升温。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巴基斯坦中共亦接受塔利班政府驻派的大使，但都尚未正式承认他的政权。西方国家普遍因塔利班对女性教育、基本人权的严厉打压而拒绝承认。塔利班仍面临国际制裁和外交孤立，急需外部投资和承认。阿富汗在过去40年间长期战乱，尤其是1979年苏联入侵到现在，留下巨大创伤。俄罗斯这次承认塔利班政权，势必将对地区格局和全球外交产生深远影响。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表示，如果农场主人愿意为他们雇佣的移民劳工作出担保，他将考虑容许这些劳工合法留在美国。这一表态被视为他在强硬移民政策下向农业领域释放的务实信号。川普7月3日晚在爱荷华州博览会场举行一场竞选式演讲，自己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帮助依赖移民劳工的农业和酒店业解决工人紧张问题。川普对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说，如果有农民愿意以某种方式为这些人担保，我认为我们将唯有说这个好好，是吗？他还补充说，我们不想将所有的工人都从农场带走。这番表态正值美国准备迎接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川普还藉机展开新的政治造势。农业历来是共和党的关键票仓， 農民更是川普重要的支持社群，但近年來隨著移民執法收緊，很多農場主人抱怨勞動力嚴重短缺，收成面臨風險。早在6月中，川普陣營就已指示移民和海關執法局暫停在農場、肉品加工廠、餐飲業和旅館業的突擊執法，以免打擊民生行業的正常運作。另外，川普7月初接受霍士新聞節目 Sunday Morning Futures 採訪時還透露，正在跟國會協商為農業和酒店業的無證移民勞工制定臨時簽證機制。他在節目中說，我是美國歷史上最強硬的移民政策支持者，但我亦是最支持農民的人。分析認為，川普這次讓步反映出他在推動嚴打非法移民的同時，亦試圖在現實經濟壓力下尋求平衡。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主席卡爾日前表示，推動美國主導太空經濟是他任內優先任務之一。他強調，要在關鍵技術領域戰勝中共，就必須加快發展太空產業。大紀元報導，卡爾在7月2日訪問南達科他州蘇福爾斯市時發表這番話。在演講中，卡爾特別提到太空經濟將成為美國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表示，未來的衛星集群就是美國經濟的新發展方向，他希望看到美國企業在太空軌道上取得主導地位。卡爾說的衛星集群指的是大量小型衛星以網絡形式分布在太空軌道，彼此共同協調運作，建立全球覆蓋的通訊、導航、遙感 Remote Sensing 或數據傳輸系統。比如馬斯克的星鏈就是典型的衛星集群，這個亦是新一輪太空經濟競爭的制高點。未來誰個掌握了低軌衛星網絡，就可能在通訊、數據、國防、AI、物聯網等關鍵技術領域佔據主導地位。這個不單只是科技問題，更關乎國家競爭力。卡爾還指出，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正加快處理過往積壓的大量衛星系統申請，確保美國在 5G、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領域保持全球領先。他還透露，已經在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內部成立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將集中資源應對來自中共的技術挑戰。泰國前總理貝東丹近日因一段外交通話內容引發爭議，被泰國憲法法院裁定暫停總理職務，但就在同一日，他又火速復出，出任文化部長，再次進入內閣，引發外界高度關注。美聯社報導，泰國憲法法院這個星期二以7票對2票通過暫時停職貝東丹的裁定，理由是他在處理泰柬邊境局勢時的言論涉嫌違反職業道德。法院表示，相關案件仍在審理中。貝東丹將暫停行使總理職權，直到案件有最終結果。而就在裁定宣布當日，泰國國王批准內閣人事調整，由現任內政部長普譚代理總理職務，貝東丹則被任命為文化部長，繼續留在執政團隊裏面。事件起因是今年5月泰國和柬埔寨邊境爆發軍事衝突，造成一名柬方士兵喪生。貝東丹隨後致電柬埔寨參議院主席洪森，試圖協調局勢，但在通話中他批評泰國一名軍方高層只是想要有型。洪森隨後公開了這段錄音。貝東丹的言論引發泰國國內輿論譁然，有聲音認為他損害國家形象，不符合外交，亦不符合行政倫理。分析認為，現任代總理普譚是他信家族的長期盟友，在政壇的資歷深厚，政府這樣做是為快速止血，避免引發更大政治震盪。泰國近年來政局頻繁更替，抗議不斷，領導層希望盡快平穩過渡。貝東丹雖然暫時卸任， 但亦未完全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曼谷大学政治系教授素拉差表示，这种无缝接轨的人事安排虽然有助于维持政局稳定，但亦可能加深民众对政治特权的不满。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